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其实每一次乐意这样讲的时候都是笑着讲的。小光师母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看见小光师母也是在笑的。还有我也看见远方的小峰也是在笑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小峰是微微笑的。那我们呢也是说了很多遍呢，听众朋友的留言是我们所真而重之的，对吧师母哈，我们非常看重，所以我们也来马上回应一下。那其中有依萍的留言，他怎么说呢？很感谢我们的带导还有鼓励，他叫我们三个人做亲友团呢。他说我们是他的亲友团在挺他，不过最近呢他在团契有点受伤，就是因为他呢现在是没有上班的，他在家里照顾他的丈夫哈。他在团契有一个姊妹就直接问他为什么不上班，然后后来查经的时候可能是谈到以色列，他就顺口说改天要去以色列去看看，然后带团契的牧者就说你先去工作赚钱再说。他就觉得有点不爽啊，这样会伤到我的自尊心，所以回到家里起初是不开心，后来祷告以后就平静了。
其实我们就发现每个人有自己特殊的状况，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所以他呢家庭情况就是他现在不需要去上班，他要在家照顾丈夫。团契中的其他的人呢可能更关心他的生活需要啊，就说你不去上班就没有挣钱，你还想去以色列旅游，那这个开销很大啊。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可能别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我想他们也不是为了贬低他或者否定他，
未必是这样的
啊，未必是，可能是觉得啊，现在的生活是需要有一些收入的，鼓励他去工作，或者是督促他去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也没办法把你很多详细情况说明，可能对方也不理解。好，所以我想首先心里呢就不要当成很敌对的状态。也有可能对方是刻意要去指责他，
真的贬低他哈。
对，也有可能就是关心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内心要平安，要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选择，我这样选择的动机和意义在哪里可能别人不理解那也没关系，我不用觉得好像是别人故意想敌对我呀伤害我呀，我就很受伤。所以因为他的感觉是很受伤嘛伤到他的自尊心这个就是可能要自己到内心去找一找，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加的平安放松。
也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别人的这两句话使我这么受伤哈，可能也是天是你的冰山。
我觉得这种话确实就很冒犯，他们不了解依萍的具体情况就这么说，我觉得依萍受伤的感觉也是不是说依萍自己一方面的事儿但另外一方面就像小光师母说的那样，就是我们还要反思我受伤感觉的背后还隐藏了点什么东西。我想起我们上集探讨的那个我们的财富知识与我们自我价值的关系，财富和知识真的能代表我们自我价值吗？
可能是这牵涉到他里面的自我价值，所以他才这么受伤，对吧？依萍，我们也会纪念你的哈，我们都挺你哈，我们是你的亲友团。今天我们也谈回我们的所罗门的主题。前两周我们看到所罗门怎样处理他的财富还有智慧，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怎样看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还有是所罗门怎样处理盟约。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
空中家人，你猜刚才是谁的声音呢？对了，是大卫的声音。他吩咐儿子所罗门要诚心侍奉耶和华，专心寻求他，而且要刚强起来，因为神已经选中了所罗门为他建圣殿。那接着大卫就把神的灵所感动他的圣殿建筑的布局设计还有器具的样式都告诉了所罗门，于是所罗门就在他即位第四年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殿宇和器具都按神的灵所感动大卫的样式去建造和制作。哎，听众朋友，你想想啊，给神选中去新建圣殿，哇，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可是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猜着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不知道，大概可能你没有详细读过列王记上第六章啊。那根据列王记上的第六章11-13节的记载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耶和华是这样说的：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行在其中，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的百姓以色列。
这段耶和华的话刚好夹在两段描述圣殿建造工程的段落中间，就像三明治中的馅儿。根据犹太人的修辞习惯呢，这样的铺排很可能是要凸显神的话的重要性。那上帝为什么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说了这番话啊？而后来根据第九章的记载，在举行圣殿落成仪式以后，耶和华呢又向所罗门说了同样的话，那是为什么呢？给你3秒去想想，1、2、3。哎，很有可能的答案是耶和华要提醒所罗门，小心不要被自己为上帝做了大事这种功劳意识所掌管，因而骄傲起来。为耶和华建殿不错，是很重要，但遵行上帝的旨意更重要。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九章，我们就知道神告诉所罗门已把所建的殿分别为圣，但神也强调圣殿建成了并不保证神必然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其实神不会被驯服和被困在一个建筑里，无论那建筑是多么辉煌，神的同在还是关乎人顺服与否。倘若所罗门和他的子孙不听从神的诫命，侍奉别的神， 神告诉所罗门，他会把以色列民从地上剪除，这圣殿将会被毁坏，甚至会成为路过的人的笑柄。讲完刚才有关圣殿的事情，我们也来看看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兰之间的交往吧。这个西兰王是谁呢？原来他是大卫的盟友，圣经也说他平素爱大卫。他在所罗门的建造工程当中其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乐意为所罗门提供大量的香柏木还有松木，而所罗门则给西兰大量的麦子、大量的油作为食粮，两个人彼此立约。在建造过程当中，推罗王西兰曾按照所罗门所要求的，还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后来所罗门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哎，可是西兰知道是哪20座城镇之后，非常的不爽啊。他说：“
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城镇呢、啊？”
凭这句话，我们可以猜，所罗门给他的多半都不是什么优质的城市了。所罗门把一些欠佳的城市给西兰这个盟友，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年大兴土木，国库已经空虚，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凭刚才一些蛛丝马迹，也可能作者是要暗示所罗门呐，之前之后对约的态度是改变了。经过这几集我们谈所罗门的故事，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点刻意抹黑这位显赫的君王。其实不是的，只是我们一般谈起所罗门都表扬他的财富、智慧和成就。这回我们就尝试按圣经所述的一些蛛丝马迹，看看他可能的另一面，希望帮助你对所罗门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立体的看法。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他被神点名去为他建殿，哇，很荣耀对吗？很光荣，很艰巨的任务。那我们就想回自己哈，就跟小峰聊聊人生当中曾否像所罗门一样，哇，神安排你去做一些大事啊、真的像点名一样，看起来就是神安排你去做。如果有的话，当时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我先思考所罗门建殿的事儿。我觉得所罗门为神建殿，确实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他被神选中做大事，
点名啊，
对啊，可以做他父亲大卫梦寐以求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背后真的需要警醒处理的，就像乐意老师在故事当中所表达的那样，他不能因为为神做了大事就可以不遵从神的话，不顺服神。这些即使是为神做大事呢，在神里面是不是我们也不可能以功代过？其实就让我想到信靠神、信靠耶稣中的那个信靠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说我今天的信靠不代表我明天还可以信靠。就我自己来说吧，在学习了心理咨询之后呢，神安排了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与忧伤、抑郁的姊妹同行。说实话，听了很多姊妹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他们伤痕累累，人生太曲折了。到现在我承认他们其中的很多我都没有帮助到。坦白说，想到这些我特别有挫折感或者失败感，不顺利的时候也会产生一种自卑的感觉，就会想我是不是还是这方面的知识量太少呢，或者说为什么我就很难去共情他们的感受呢。 自卑的时候呢，但是我也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仰望我们的神。我就心里想说，主啊，我做不到帮助他们，求你来亲自成为他们的帮助。
意思是一方面，其实你看到神已安排你与他们同行，这是神安排你做的大事，对吧？
对。
但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又觉得做不来，对吗？又感到自卑，就好像神都安排你做这些这么好的事情了，有意义的事情又做不来。哇，我相信这个师母肯定可以给他很好的回馈，因为你做过很多的个案，肯定有一些使你觉得都做得不错，有一些又会有挫折，对吗？心理咨询师就是面对这些个案，你有什么回应给小芳呢？
与人同行这个服侍呢，我觉得一方面很感恩，就是首先感恩神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感恩就是那些寻求帮助的人，他们呢也愿意敞开他们的生命，把他们内心可能轻易不会跟别人分享的事情，尤其那些伤痛的事情，或者是很沉重的事情，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大事。你能进入到别人的生命中，这绝对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建造别人生命的，就像建造圣殿一样，我们就是神的殿嘛。
对，就是神好像借着我们去陪伴他，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帮助他
成长。
对，让他能够在神里面得到医治和成长。我觉得真的是生命的事情是最大的，但是这个过程中确实像小峰说的，就是很长时间你可能看不到什么变化，对方的变化，你会很觉得很沮丧很无力，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注目在自己的身上，就觉得我不行啊，我就很自卑。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像小峰这样的，就是觉得是不是自己哪句话没说对，尤其有些个案突然就不来了，你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不来了。
对，突然不来也没有告诉你原因。
对，有的尤其有的是约好下一次什么时间见，但是他就不来了。这个就是特别受打击，就觉得肯定是我哪句话没说对，或者我伤害到他，因为特别怕在他的伤口上再加上伤害，撒上盐，所以呢就特别忐忑不安，所以一开始真的是这样。但是神呢也有恩典，就是看到一些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后来也发现不是因为我特别有技巧或者是特别有能力让他改变，完全是神的真理神的话让他改变。慢慢呢就学习说透过神的眼睛看这件事情，不把自己放在那个好像我来决定一切事情。
这种真的其实就是一种谦卑哈。怎么才能不要神安排你做大事你就很害怕，然后得到一些成绩又非常骄傲，落入这个一面是自大然后又是自卑的那个陷阱，有什么秘诀呢？那个秘诀就是仰望神，对吧？
对，其实可能它不是一个神奇的说一点你就通了，而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慢慢去自己也在成长。我觉得说别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敞开他们的生命，好像是我们来帮助他们，其实我觉得最受益的是自己透过这样的过程也看到自己的生命。好，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其实道理我们都懂，
是啊，
但是我们能够从这种或者是特别仰赖自己的才能很自大，或者是觉得没成功就很自卑，我们太看重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忽上忽下，但是我们慢慢去学习说，哎，上帝要在这个人生命中做什么。所以我后来慢慢学会就是在过程中就祷告，我说上帝你想让他怎么样，你要在他生命中做什么，那我就是一个管道，我只是一个管道而已。
这样其实是把自己的眼光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可以以这个心态观看神的作为的心态。
就像乐意老师刚才提到的，如何避免我们在这些为神做大事的过程当中不过于自卑或者过于自高，我觉得就是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就是合乎中道，就是说我 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的那个原因是神，但同时呢，我们又不是那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一无是处。
对，就是也不要妄自菲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被神使用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谦卑的与神同工，去非常平和的去看待所有发生的一切，或者他被我们帮助到了，然后我们感谢神，或者他没有被我们帮助到，我们也感谢神，或者接受，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对神有信心吗？
我觉得这里也有两个可以助力吧，可以帮助我们能这样健康的去思想的，一个就是多一点自己静下来反思的时间，那静下来会让自己更明白事情的真相，还有一个就真的像现在一样有人同行，我们要有像小光老师还有小峰姊妹我们三个人一样，就常常有人跟你同行，能掏心掏肺的分享。我相信这两个助力也是让我们比较清醒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刚才的故事也谈到西兰和所罗门哈，他们之间的那种交往。西兰本来是所罗门父亲的盟友哈，后来也成了所罗门的盟友。不过在故事里面也谈到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把一些比较劣质不是很好的城市给西兰。我们也未必知道所有的原因哈，不过单是我们这样看呢，也可以说可能啊，所罗门是有违约哈，不是有遵守盟约的一个嫌疑哈。那就带出一个话题，我们自己对于盟约是怎么样看的呢？
哦，我是在思考为何神是如此看重我们与别人的约定，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反映神的形象，而我们的神呢，他就是一位看重盟约的神。他与我们立约，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名并认罪悔改，他就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将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也喜欢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喜爱我们内里诚实，然后不希望我们诡诈，希望我们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与别人有约定的话，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就是说这不仅代表我们与对方那个人的约定，也代表我们与神的约定。因为我们的神无时无刻他都在观察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才思想为何神这么看重我们与别人约定这件事情。
你真的是非常看重与人的约定，因为你看重神与你，你与神的约定。那么师母呢，我猜你也是一个非常守约的人对吗？还有你对小峰刚才讲的有什么回应呢？
确实是，我觉得神呢把他自己要赐给人的恩典他都清清楚楚摆明了，跟人有约定啊。比如所罗门建圣殿这个事情，刚才的故事也讲到，就是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最关键的中间，神就进来说话了。神就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好像就是用这个殿来说神和所罗门的约定，说你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
赐福
应验向你父亲允许的那些恩典啊，就是有人不断坐在这个王位上，好像这就是一个约定对吧。神是很看重这个约定，但是神呢也不是强迫人，不是用恐吓的方式，不是用这个威胁的方式，而是说我是要给你恩典的，但是呢你也要尽你的本分，就是你要守 跟我的约。其实所罗门在这里跟西兰的约他后来不守，我觉得是因为他跟神的约他也没有守，神跟他说了，然后他确实殿建起来了，但是后边你看他很快就违反了神跟他的约定。
嗯，所以我思考一个问题啊，也有一些可能是西兰王有一些东西是所罗门不高兴，所以他就不守约。但我就想到其实人生当中，当我们跟别人有约，哪怕对方对我们有些不适或者怎么原因，我们还是尽量要守约，对吧？嗯，还有学习去甘心乐意的守约。我可以说也是算是一个对人守约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不一定是发自内心那种很甘心乐意，有些时候会后悔，哎呦，答应了人家做这个事情啊，答应了人家帮忙啊，不过哎，没办法了，反正我都答应了他，我一定要做，神也喜悦这样。我希望自己能到另外一个境界，是因为真的爱对方，尊重对方，也尊重神，更甘心乐意去守约。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所罗门跟西兰的约啊，他们这个约整整20年了。
嗯，
他不是短时间。
嗯，
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所罗门非常需要西兰的支持，因为西兰给他提供了很多的香柏木啊，还有很多金子。这个城市西兰向所罗门买的，
嗯，
他给了他120塔连德金子。
嗯，
就是说他不只是用那些木材去换回来这个城市，他是又多给了很多金子去买这个城。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就不管所罗门到后来为什么他没有按约卖给人家
好的城市，
好的城市啊，给的那些城市，西兰自己都说用一个名字称这些城市20座城市说没有价值，那就是很糟糕的城市。
嗯，
那这点就是说所罗门可能到后来也许他确实建圣殿建包括建宫殿20年，他的财力啊各方面都有一点缺乏了，另一方面可能他那时候就自大了，觉得我强大了，
嗯，
好，我圣殿也建起来了，我的宫殿也建起来，我成了一个好，那么多外邦的君王都来朝见我，那你一个小小的西兰，我也不看重你，
嗯
嗯，所以可能有他自己内心的变化。
我觉得就如同小光师母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所罗门在开始的时候得到西兰这个资助的时候，心里的这种励志就是说我肯定会给你一个就是符合你利益的，让你觉得不亏。但是当20年时间推进，事情在变化，环境在变化，他是不是就开始算计说我要给他20座城，我是不是就亏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刚开始立了一个心志，我一定要对这件事负责，我一定用我的全心去帮助这个人，但是慢慢的环境变化了，我们的心志就变化了，我们就忘了那个起初那个瞬间我们在神面前立下的志向，说我要把这个事情非常好的做完，慢慢我们就变化了。所以这里面为什么神观察我们，或者说我们真的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就会去自己去盘算，或者说自己为自己筹划，但是却忘了这一切所得的背后其实真的是神白白的恩典。
故事
精彩，
哇，
话题
贴地、
yeah.
分享
掏心、wow.
就这些吗？还有还有，形式
互动、
创意
无穷、
故事新天空，3月31号起在益友电台逢周六周日，在网站和同行频道逢周一周二，
和你听说写演评印故事，
一起开拓
心灵天空。
留给亲爱的你，亲爱的听友们的反思题，你从否为主做大事呢？当中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呢？等着你的分享。今天谢谢小光师母还有小芳姊妹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们一起在修剪当中成长。拜拜
拜拜。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